事案是美商两位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既有功能类别特材汉尼地特红血球专用去除白血球血液过滤器婴幼儿专用另列合价类别。本案特材是健保已经收载的既有品项，那现行是与成人的去白血球过滤器列为同一合价类别。那本署建议是将婴幼儿专用的去除白血球过滤器另列合价类别，并调高支付点数。那疾病治疗简介就请各位代表参考。那本案特材简介，本案特材是属婴儿专用，那型号是 NEO1。相较于成人专用的特材呢，因临床上婴儿一次的输血量比较少，为方便操作，那在这个本案特材就有附加一个175毫升的 PVC 袋。那使用的方式就是先将红血球的浓厚液经过 NEO1 过滤到这附加的 PVC 袋中，再用针头抽取所需要的用量输注给婴儿。那剩下来的保存液呢，就可以依各医院的那个作业流程来保存，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度输注给婴儿使用。那本案特材简介二，本案特材目前是健保已经给付的，那合价类别是为 HHF02A1， 是去白血球过滤器 500cc 以下全血或 1unit 红血球浓厚液红血球专用的，支付点数是487点，支付规定是1304-2输血过滤器红血球专用白血球过滤器。那我们有查到国际价格是日本的价格，折合台币是728元，728元。那参考品是成人的，也是728。那专家咨询建议，本案特材在临床使用上较适合婴幼儿，同意与成人型的分开合价类别，并调高支付点数。那适用原给付规定1304-2输血过滤器。那健保署意见一，是另列合价类别，本案特材是健保已收载的既有品项，那跟成人列为同一合价类别。那本案特材依临床文献显示呢，可以移除红血球浓厚液中的 CMV 和 HHV8 病毒，降低输血反应，考量临床上使用的差异及减少婴幼儿输血反应，故建议将婴幼儿专用的去白血球过滤器另列合价类别。那合价的方式是因本案特材有利于婴幼儿病患在临床治疗上的操作，有其必要性，因健保既有功能类别予以加算15%，所以暂予支付560点。那给付规定就是跟原来1304-2一样，那并于在特材的品名会加注婴幼儿专用。那1304-2这个给付规定就请代表参考。那在财务评估方面，那本案特材是104年1月1日纳入健保给付，那104年1月到6月的申报量是99个，所以我们就预估一年的使用量约为200个。那原支付点数是487点，调高支付点数15%，以560点支付后，预估一年约增加14000多点到21000多点。那以下是本案特材的基本资料，请代表参考。以上。那医生已经离开了。
那请问什么叫另列合价类别？
因为他本来现在是跟成人的放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去除白血球这个合价类别，这个 HHF02A1 这个就是500cc 以下这个，那我们没有婴幼儿一个。所以是另外再新创一个合价类别。
老师，可是如果另创一个类别，支付点数一样的话，
这个有调整。
我知道这个有调整，我是说有没有那种状况是一样，然后另列的？你说这种
像
是。
上次
有
提
会吗？那个你们需要提会吗？
有上次有
治病吗？
你没有增加支付点数，也要提这个会，
因为它牵扯到有给付规定的
对吧？你一定不会，你如果没有别的事，你不会只为了
体力
对，
如果只是要单独列一个类别，你们就自己列了。但是如果它要牵涉到职务规定改变，尤其是钱，
知道
这个就不会偷渡，不会偷渡。
好，那各位代表对火大有没有特别的意见？
以前一些婴幼儿的小儿科治疗，我的印象里面都是加成30%。所以应该是说的是治疗，而不是材料。
说明一下，它材料是加15吗？
小，
15，对，15，对，加，反正加15。这个药品呢，材料的跟医疗的都不一样吗？跟小朋友
项目有点。
这个很
小的，
有加
算，
下一张，
对，
这
是怎么样？
倒数第二，
低于儿童之使用其操作者最高加算50%，
这是材料吗？
最大
的材料。
好吧，那我们再研究一下跟药品一样不一样？那显然是跟那个 service 是不一样，
跟治疗是不一样。
好，那个那本案就叫健保署意见啊，同意。讨论到第八，
主席，我本来跟您的疑问是有一点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不会以后厂商，因为这个品项是104年1月1号采纳进来，那有可能就是说在当时候，是不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是应该要有新的列别？嗯，所以我们这一次。
新增一个类型，
那会不会之后，厂商都这样做、啊？就是成人跟儿童的，然后他们就另外做一个否儿童的，然后就是、
其实我们是很鼓励啊，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未来我们就会面临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因为基本上对大的原则是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的小孩越来越，就是我们应该越宝贵我们的小孩了啊，因为实在是。每年的出生数低嘛，然后这个就等于是现在健保的这个，我刚刚问嘛，医疗的部分、特材、药品，其实都是鼓励的方向。
对，所以因为我们之前在医疗支付那一段讨论的时候，包括这一次 DRG 儿童加成的部分 ，NDC 15跟非 NDC 15最高加到99%。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整体健保的运作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是分门别列，都只各自专注在那一段，但是我们加总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对于儿科，我们对于某一种特定的族群，因为它是弱势，我们应该要给予保障，这样子的架构我觉得是有必要要重新来审视，因为就会变成我们在那一段我们只考虑那个，然后加了99%，然后这边呢在特采的部分，我们因为鼓励他，我们其实又加了15%。那其实我们给予这一些需要特别保障的族群来讲，我们是保障再保障的。我是突然有这样的感慨，然后提出来，我觉得与会上面可以做参考。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也有一点点的感慨，就是说。我们的健保的整体运作的体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时间点，要来重新去审视我们目前条文上面的规范？以上。
我要回应他刚才讲的话，他其实讲的有一点点出入，因为那个财的部分加十五趴是实际医疗保费加，然后你刚才讲的 DRG 99%，那个是一个定额。所以你这个根本是含在他实际里面去，都包在 DRG 里面去。
没有差。
就是他如果在 DRG，
对啊，他并不是使用 DRG 加的15%，没有。
特
彩
是
定
15%。
对，只是说，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加成的项目，
他只是要提醒说，当我们对于某一类的东西，在各个面向在鼓励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都用不同的时候，那是不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
委员如果觉得说我们加成15不够，那也可以
加成15，
因为是最高15嘛，也不一定要加到15。我是现在觉得说最高是15，以后每一项我们进来就会变成都用15，因为我不知道说最高15，那我们什么状况会加5，什么状况会加7，什么状况会加10，什么状况会加15，我不知道，只是说我们是最高15，但是。我们到底是要加 最高每一项都是加到15，那下一次就会有人说，那为什么他15，我就不是15？
这个倒是他们可以稍
微拿，对，所以加回应的时候会去讨论，就是说最高有一个15哈，那假设他都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15，但是如果那个东西刚好又有什么样的缺点，他可能就会从这边开始减了。哎，这个是在药品操作的时候会这样，所以才会说最高15。
他也提到这个，就是有时候你有这个平衡的问题吧。所以我想那个部分应该是说健保署的作业里面也要去拿，
让我们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加到15，因为它是最高15。那因为这个准则是以后大家可能会是比照这样的案例，那以后才不会每一次。我们都要重新再去回溯，其实有一些规则是我们可以有，
因为我们有保留空间，就是在这个会上，如果有委员觉得说15太多了，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缺点，那我们可以扣他几趴，这个都可以在这个会上讨论。
好，
谢
谢。我分享两点，第一点是小额我们不应该把视为是弱势。那在这里所谓的加成跟它的金额不一样，是因为它的操作技术跟它的跟一般的成本是不同的，所以我希望出发点是从这里开始，不是因为弱势所以保护他们这样的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成只是手法的一种，不好意思因为加成是最便宜的方式，就是那东西加造成人多少，那我两期算小儿科，我直接加百分比多少给他。那事实上我比较看法是，你小儿就重新计算它的成本嘛，尤其是DRG 它更应该重算，为什么？因为美国 DRG 一开始只有给老人跟成人，根本没有小朋友。小朋友是后来一直不断的增加进去的，那也是有那个框架在上面，就是被成人的框架框住了。那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要走出来，应该是小的部分是根据它的难度跟它本身的性质去重新把它合降，不是从成人去加百分比，因为每一项的那个成本去加它的百分比，每一项的那个不一样，就是每一项的那个加成百分比是不一样，所以到时候应该要重新去衡量跟评估它的一个价值。好，以上，谢谢。
好，这个就是一个有机会就再来做一个全盘思考，我们看第8年。